铁飞龙把城门开放，让小白猿侯军机进城。侯军机那是干什么的？眼睫毛都是空的，他小黄眼珠一转，就明白敌人没怀好意，心里头暗想：哈哈，我怕什么？哎呀，今天我就试一试你的九鼎圣京城是刀山还是油锅。他把小脑瓜一晃，昂首挺胸，迈大步就进了圣京城了。铁飞龙在旁边也是暗中挑大指赞成，心说这小子这个胆儿掏出来比窝锅哥还大，有你的好瞧。你别看表面上有说有笑，心里头动刀子。侯军机跟着往里走，拐弯抹角就来到铁瓦阴暗殿。小白猿一看，呵，这个地势真宽阔，在前面是一片空场，足有50亩地大小，一色用青条石铺着地。正中央是铁瓦阴暗殿的宫门，进了王宫的宫门就是头层院子，两旁边设摆着不少的大鼎，这大鼎就是三条腿的大香炉啊。其中在殿脚下一边一个最大个的，好像大汤锅相仿，里面灌满的鱼油已经都烧开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直冒沫子。有当兵的往里填土，有的当兵的手里面拿着绳索是怒目而视，看那意思只要有人一发话，把侯军机绑起来就塞油锅里头。小白猿一想，呵，这下马威够厉害的，我看你怎么扔我。照样跟着往里走，铁飞龙一摆手，请站住，侯将军留步，您是天朝大国的人，今天到了我们大梁国的京城，我们得好好招待招待你。来啊，看酒来。说个看酒，就过来一名小校，就见他手里头端着一个黑漆的盘子，往这一跪，把盘子往上一举，这盘子上有三只大海碗，里面满满的有三碗酒。说是酒啊，可不像酒的颜色，通红通红的起了沫子。铁飞龙拿过一碗来递给侯军机，我说侯将军，一饮而尽方显得你的忠诚，请吧。小白猿双手把碗接过来，一提鼻子，呀呀呀，什么味儿这是？猴腥猴腥的，这是酒吗？这不血沫子吗？他刚一愣，铁飞龙给他解释：我们这的风俗与大唐不同，这里边有酒，也有羊血。喝了这个能永保平安，请吧。侯军机有心不喝，这一招叫人叫住了，当时就是难看。有心喝，这里边不知搁了什么玩意儿，倘若下了拔不断肠散，小命就交代了。又一想，宁愿自己死在这儿，也不能给天朝大国的使臣掉价。呵，他把小嘴一张，对准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闭住这口气灌进去，呵，比药汤子都难喝，也不知是什么味儿。好不容易把这碗灌下去，刚往那一放，第二碗就递过来。侯军机想喝，连着把三碗全喝净了。铁飞龙一挑大指，哎， 这才是好朋友的痛快痛快。他痛快了，郝军机这肚子可受不了，就觉着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要吐啊。郝军机想吐出来更难看了，压着点舌尖一点上牙膛，这气往下一压，哎，算把这三碗血酒给压下去。您别看这阵压下去，一会儿还得出来，这是后话，咱先不提。郝军机晃着脑袋，觉着多少脑瓜嗡嗡直响，心说话，这里边有药吗？又不像，有药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他正想着，铁飞龙用手相让，请进。这时候上了台阶，就进了燕安宝殿。等侯军机进来，闪目光定睛观瞧，在正面有个高台，这高台都是硬木雕刻的莲花台，上头有几丈的方圆大小，正中央一张宝座是九龙椅，蒙着全虎皮，坐的是赤壁保康王。你看往日在战场上哪有功夫给他相面，今天可有这个时间。侯军机一瞅这保康王啊，闹了半天岁数不太大，也就在50岁左右，身体高大，肩宽背后是膀炸腰圆，头上戴着五龙盘珠冠，宝石的顶子，往身上观瞧，身穿8穿龙的黄马褂，对襟开着虎脖的纽帕，脖子上挂着一串大项链，可都用珠宝穿成，闪闪发光，腰里头挎着一把玉石把的弯刀，赤金的刀链子，下面有桌围子挡着，看不真切。就见保康王两道大刷子眉非同并有，一对大眼努出于眶外，稍微有点大燕尾胡子，一边一撇，哎，这个人排谱长得还不错，真是一员武将的坯子。在他的背后站着20名身材高大的王棍，手中擎着日扇、掌扇、龙凤扇、金梯炉、金瓜月府、朝天凳，各种执事，鸦雀无声啊。在他的桌子前边站着两个年轻的童子，都是散发披肩，穿得干净利索，一个手里提着毛巾，一个手里端着香炭鱼，别看是吐痰的，里面都用麝香熏透了。再往两旁观瞧，上垂手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一把虎皮拳脚椅，坐着一人，这人也是身体高大，金盔金甲大红袍，这张脸长的花一道绿一道紫一道蓝一道，开了杂货铺了，郝军机认识，正是大梁国最高统帅左车轮。这左车轮可受了伤了，身上缠着药布，有时候是皱眉，可他那伤疼。在他的身边背后站着几员猛将，玄刀佩剑是怒目而视。下垂手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个高大的和尚，这脑袋这个亮，按现在说句话，赶上2000度大灯泡了，闪闪放光，窄脑门子，大嘟噜腮，青须须的胡子茬，身上穿着杏黄色的僧衣，外面罩着紫色披罗褂，后边站着20几名僧人，给他捧着一条金顶九连环。郝军机知道，这就是大梁国的军师，叫什么碧海丹心佛。前一者唐王被困沙堰岭，就是他给领的道。 这老家伙坏透了。他再看人太多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穿衣戴帽各有不同，是五色缤纷呢，看着他眼花缭乱。正在这时候，铁飞龙说话：侯将军，你不要求见我家王家吗？还不过去施礼。
哎，对了，
侯军机把帽子正了正，衣服抖了抖，甩大场迈大步，来到赤壁保康王保安的前面，躬身一礼，长揖不拜，就是作了个揖呀、弯了腰跪下，那不行，那有辱天朝大国的威严。
王驾千岁，千千岁，
俺侯军机礼过去了。这时候赤壁保康王早就看见他了，屋里的人一个个全把目光集中到侯军机身上，谁不想看一看这位惊天动地的英雄。
保康王一走下来，在桌子面前站这小个，要不注意看不着啊。
啊，这就是侯军机。只见他长得身材矮小，瘦小枯干，尖头顶，尖下壳，窄叶子盖，炸脑门，两腮无肉，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一嘴的芝麻粒牙，俩小锥子把的耳朵，头上戴马尾过梁透风巾，在头前打了个弓手往着象鼻子嘎子，左鬓边带着138颗米的珠穿袖子，12连城绣八宝，一朵手正借阴花。这朵花那是百宝穿成，光彩夺目，人不动他也不动，人要一动突出暗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上身穿青缎的绑身靠脑，那领那口那边那口排口到底，金线盘花，上绣万字不到头，黄绒袍勒着狮子汗，一巴掌宽的板带撒腰，在前面绑了个猫耳朵，长短穗子往下一搭了，下边穿着青缎13飞的大叉尊单滚裤，挑三针纳妹针，纳着万字不到头，打着半截鱼鳞的锅腿，蹬着一双强溜底疙瘩底翘半尖鹰个嘴带尾巴的小撒鞋，外面穿着青缎的英雄大氅，白虎领，白水袖，飘带不系，敞胸露怀，更显得一派的威风。在背后犀牛皮的软轿带了一口亚巴金背鬼头刀，斜挎鹿皮的百宝囊，外头飘着五彩的标穗子。就见此人肉嘎子眉毛，一对小黄眼珠，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二目如电，周身上下是一团茁壮的精神。赤壁保康王看罢多时，心中暗想：罢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看此人身不蛮无耻，富有绝技在身，在大隋朝来说那就出名。哎呀，那时我就听过呀，想不到今天此人站在孤的面前。看罢多时，赤壁保康王把桌子一拍：下面你是侯军机。
不错，正是在下。
好，听说你来给本王前来下书。
对了，
书信在何处？呈上来，待孤一阅。侯军机点头，从身边背后取些包裹，从里面拿出唐王李世民的信。这时候赤壁保康王手下有个王官撇着嘴来到侯军机的面前来取这封信。和这小子真是满脸看不起侯军机的样子，把那嘴都咧到后脑勺上去了，意思你都没有3块豆腐高，跑到这儿装什么相呢？哎呀，唐朝真没人了， 弄个狗尿台跑这晃悠来。这小子过来一伸手，啪，就把这信抢过去了。侯军机不由得火旺上庄，心说小子，我叫你瞧不起我，揉他往上一蹦，蹦起四尺多高，把膀子抡圆了，啪，这个嘴巴子笑的，把这王冠打得哎呦一声，哒哒哒哒哒哒哒，都扑通摔出去两丈多远，嘴角冒血，把脖子都打歪了。就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喽，银安宝殿一阵大乱，哗，众人全都拽出刀剑，剁他剁他，这小子撒野敢打人，剁了他。郝军机一不慌二不忙，把小脑瓜一晃，一阵的冷笑，宝康王气的把桌子一拍，刀，郝军机呀，言敢如此，任何动手打我的王冠，你是自取其祸。
大王千岁，哎呀，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讲，
大王您说打的对不对？哎，咱摆摆这个理儿啊。前两天你派人到我们大唐的营盘前去下书，我家皇帝陛下可以说以礼相待，对待你的使臣又吃又喝，临走又给白璧又送黄金，还在皇上宝帐赐给他一个座位，两国相争以礼相待，打仗是打仗，平常是平常。哎，就拿我来说，一进了你们九鼎圣京城，又给我摆下刀山，又给我准备了油锅，种种非礼的举动，真叫人可恼可恨。拿方才这个事儿来说，我下书是下谁的书？是我们大唐的皇帝陛下书信，如同我们大唐的天子在此一般，我恭恭敬敬的双手望上帝，您瞅您那王冠没有？大大咧咧过来一把手就抢过去了，有没有一点礼貌？我想赤壁保康王坐镇大梁国多少年了，你们也是礼义之邦啊，您手下的人得知书懂礼，拿方才那小子来说，一点礼貌都没有啊，过来伸手就抢信，这是干什么？不但小瞧我们皇帝陛下，而且有辱大王的尊严，我就揍他个不懂礼节。你看侯军机还说到点子上，一句话说的赤壁保康王面红耳赤，摘头，说的对呀，恨自己的王冠，你怎么这么办事，真是给我当众丢丑。为了显示他公平讲理，狠狠地瞪了一眼手下的人，来人，恭恭敬敬把书信给我取过。 扎实。
第二个取信的可老实了，没敢伸一个手，怕挨揍，把双手捧过这封信来，递到保案之上。赤壁保康王斩书一关，上面无非写的是，你的信我收下了，八月数日准时赴约，咱们九鼎山大光明寺前不见不散。保康王看完了，把书信放下，好，这封信我见着了，回去告诉你们皇帝，我们就如期相见，不得有。
是。何军机看就这么结束了，哎呀，我来不是为这个来的，我主要看看五镇赌输赢是什么内容啊，就这么空去白回有什么用啊？哎，还得在这多耽误一会儿。
想到这，他一抱拳，
大王千岁， 您就叫我这么走吧。哈哈，我嗓子十分的干渴，肚腹有点饥饿，
多没脸呢，公开管人要吃要喝的。赤壁保康王点头，来啊，赐一桌御宴，就在这铁瓦阴暗殿上给侯君集搬了把桌，搁了把椅子，上头摆好了吃喝。喝侯君集把袖面一往腮帮子抡开，一点也没有拘束，奔一口酒，扒一口菜，
多谢大王。
没事，他转过脸来还问两旁的人，
哎，大伙吃点吧，一块儿喝点吧。
把这帮人给气的肚子都要炸了。左车轮心里话，你打了我们的人，他打出理来了，又吃又喝，不领情不道谢，岂有这么便宜的事儿？他用眼睛看了一下铁飞龙，按照原先的计划，铁飞龙迈步过来。侯将军，你吃着，我问你点事儿。
请吧，小可愿闻高论。
几年以前，我身为特使赶奔长安，给你们大唐帝国送去一件礼物，是五个血栓。你们皇帝陛下非要开开眼界，派几个人跟白猿比武，不幸有八员大将身亡，最后你赶上了，打死了五个白猿。这不说，最可恨的，你们大伙下手把我的左右耳削掉，你看看我俩耳朵都昏没了，此仇至今我没忘啊。一会儿你吃饱了喝足了，我愿意当着大王千岁面前与你比武较量，我要败了我认命，你要不是我的对手，对不起，你也得给我留下点什么。侯君集一听，看怎么样，我就知道不能一帆风顺嘛。
好吧，
是福不是祸，是祸妥不祸呀。小白猿该吃吃，该喝喝，酒足饭饱之后把嘴一擦。这时候有从人把残旗撤下，人们都要求快比，我们也看看。小白猿心里跟明镜一样，不比是不行了。
好好好，小可遵命。
请。哪儿比呀？就在这院里头，地方宽敞，铁飞龙都收拾好了，腰杀着板带，短衣襟，小打带，牛皮靴子蹬了蹬，帽子摘掉，高王法转，金簪别顶，把辫子盘上，也带上护腕，在院里来回溜着。侯君集到了外头，甩掉英雄大氅，抖两抖，缠两缠，变成麻花扣，背在身边背后。看了看两旁的出入道，打胜了怎么办，打败了怎么办。他们就在两个大油锅的正中开始伸手了。大梁国的人头瞪眼看着，这铁飞龙想得到，心说侯君集，这锅不能白烧，一会儿我一把把你抓住，嘣扔里头把你砸了，还出这口气呢。别看你身体灵活，只要叫我抓住你就跑不了。侯君集也明白这小子身大力不亏，他们大梁国的人都摔惯跤摔惯了，那手上力有千斤，真把我薅住我就跑不了了。他正在想着的时候，铁飞龙一个虎扑子扑过来了，哎，头一招双手抓侯君集的两肩，小白猿扁身子往下一躬身，唰，这招躲过去了。铁飞龙紧跟着底下一个棒子，这大辫子啪一使，小白猿脚尖点地，噌，纵起来。咱们书说简，他想要抓住侯君集，谈何容易？再也抓不着侯君集，围着他滴溜溜乱转呢。小白猿正在拽着，脚底下一个没注意，哎呦，扑通，摔了个前抢。铁飞龙一看，这回可妥了，过去捧一把，把侯君集的带子就给薅住了，起，哎， 把豪军机举过头顶，把你砸了就得了，照着油锅就扔。